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你在收听的是自由时事，每天和你一起自由聊其他媒体不敢聊的新闻。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 Meta 真的要陨落了吗？这个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 Meta 在六月的时候，它的财报呢是首次显示营收下降，而且面对社群媒体 TikTok 的这个强势的竞争呢， Meta 它现在决定要裁撤 10% 的员工。
哇，也开始有经营不善的问题了。
对，那么其实这家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裁员的手法呢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Meta 的裁员方式其实并不像 Shopee 那样子是直接开除员工啊，而是要在员工在组织内先找工作，那如果呢你身为员工你没有办法在30天之内呢调换到新的部门，就得离开脸书。那么在报道当中呢也没有看到说其实 Meta 是否会赔偿给这些所谓离开的员工。那么事实上 Meta 要员工在内部大风吹已经是行之有年了，但不同于过去所谓大风吹的政策只是实施在表现不佳的员工身上，那这一次呢甚至是可能他的表现是很好的，或者在公司内部他的风评是不错的，表现优良的员工都得重新的在公司内部找工作。
哇，可是这个政策也怪怪的，因为我可以理解以前你是说比如像表现不好的员工，可能他确实在他现有的岗位上面他表现不好，可能是他不适应他不擅长，那他要调换部门。可是现在连表现优良的员工都要重新再换一个部门，而且也要确定说其他部门有要招人才可以啊，所以要求确实蛮苛刻的。
他这个就是变相的要裁员嘛。
对啊，就是刁难你。
是，
那根据 Quartz 的报道，其实脸书的母公司更名成为 Meta 之后呢，脸书的这一个部分的业务其实这个营运的状况一直都不好，然后像脸书的成长速度呢也都是趋缓的一个状态，营收也没有很显著的增长。那像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他七月份的时候就有点出说，因为公司里面有一些部门其实他的情况本来营运就不佳，他的有一些特定部门的情况更糟，每况愈下，所以呢 Meta 本身是势必要将重心转移到不同的这个部门上面去。那么在这里就有令人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Meta 他并不是因为亏损所以变相裁员，而是因为说这个业绩它没有显著的成长，所以他决定要裁员，这个是不同的一个定义哦。那再次的凸显说美国的上市科技企业其实对于业绩增长的这个重视感其实是远远的超过其他的领域，因为现在后疫情时代业绩没有增长其实有一点点也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情况，毕竟谁运营是不困难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但这个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科技业他们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了，他们把业绩没有成长就当作是亏损。那其实 Meta 在过去几个月他们实施了安静开除，就是 Quiet Firing。 那八月份的时候呢 Meta 用演算法开除了60名的合约人员，九月份的时候呢也开除了好几名的工程师、伦理学家以及这个学术研究人员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只是 Meta， Google 它其实也开除了50名的员工，并且给他们90天的时间，比 Meta 可能时间长一点啊，可能就是表现出更人性化一些。 Meta 只给60天我就给90天让你在内部里面找新的工作。那三月份的时候呢 Google 曾经开除了数名的云端的工作人员。那你也知道 Google 一向以来他们的公司文化就是员工其实也是蛮强势的，那就激起了内部员工的反弹，有高达1400名的这个 Google 的员工呢提出了联合请愿，希望这个转职期可以再拉长到180天啊。
OK，
那反观 Meta 近期对于员工的政策呢，指员工30天进行转职，其实 Meta 真的是显得非常的仓促。也有分析指出说比起留下人才， Meta 更想要员工赶快离开，某个程度上面其实就可以显现出 Meta 现在面临的困境呢比我们大家想象的都还要来得严峻。
是不是真的只有业绩没有增长这么简单？
是是。那其实康琪我想问你啦，你还有在用 FB 吗？我听到身边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已经开始不用 FB， 甚至也有人说对 Instagram 也开始感到厌倦。
哦，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在 Reel 推出之后呢，还有这个演算法 它让大家会看到你的影片，不只局限在亲友可以看见，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 Instagram 回不去了，已经变成很像跟 TikTok 没有两样。
哦，我个人的话，确实现在的脸书都是用在工作上面用，
私人就比较少用。
对，而且我会发现说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其实他们会更新推特的速度跟更新脸书的速度来比较的话，其实他们更新脸书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从脸书那边得到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进度。
OK，
那 Instagram 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因为可能 Instagram 的功能我比较少用 Reels，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方面的困扰，我还是看照片啦，看 Story 比较多，看现实动态比较多，所以目前我是觉得 Instagram 还可以被接受的。
嗯哼，
但是去年十月份彭博社的报道就指出说，根据 Meta 的内部的一份报告，截至2021年的3月，其实美国青少年在 Meta 上面的使用时间，它的这个指标是比过去下降了 16% 的。那么美国的年轻人在 Meta 上面的使用时间呢，同样也是减少了 5%， 所以它的年龄层比较偏中小，年纪比较轻的这一群，其实都有下降的趋势。同时其实看到这个数据显示说，如果你说要新的这个青少年注册人数，它也是下降的。那根据科技局报的报道，脸书是多次的跌出这个 App Store， 就是苹果的 App Store 美国前十大的 App 排行，所以已经不热门了，已经不红了。年轻的用户流失就成为这个 Meta 它算是急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啦。那么 Meta 的策略呢，依然是压注在元宇宙当中，就是Mark Zuckerberg 一直很宏观的一个愿望。
但是这个押宝在元宇宙里面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呢？这个也是蛮值得深思的哦。这个时候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你觉得其实 Meta 它是否真的能够赢回年轻人的心呢？根据 Futurism 的报道呢，这家媒体他就说，不止 Meta， 其实2022年对于全球各大企业来说都是重创的一年哦。那么从 Amazon 的这个创办人贝佐斯，一直到微软的共同创办人 Bill Gates， 其实都损失不少，但是大家再怎么损失呢，也都没有祖克伯个人的财产流失来得快哦。据说呢，祖克伯的财产呢已经流失了710亿美元。
哇，天哪，
比任何人都还要严重哦。那么在全球的富豪排行榜当中呢，祖克伯更是从第三名跌落到了第20名。那其实很多的外媒就认定说，祖克伯的元宇宙概念其实并没有办法拯救他自己个人，也没有办法拯救 Meta， 反而让他呢陷入了一个大麻烦。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说，祖克伯给各位企业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戏，因为像我们在开门见山的节目时常跟企业家聊天，他们其实相对的对于什么科技转型，反而是我们为他们很担心说，哎呀，你们中小型企业要努力一点做科技转型的部分。可是其实也有很多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像祖克伯，他们其实很容易陷入这个太痴迷于科技的这个状况当中，导致说有一些错误的决策会让这个企业面临一些灾难。比如说你看祖克伯他最希望看到的元宇宙的这个发达，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曾经在脸书上面公开他在 Meta 的虚拟实境 VR 的社交平台 Horizon Worlds 的自拍照。那么在这张祖克伯的虚拟人像还有在元宇宙跟法国巴黎铁塔合影的照片，其实意外就引发很多人批评说，你的画面很粗糙然后就沦为网友之间的笑柄。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整个活动或者是这整个商业的举措，它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是它就摆上架就面世了。其实这对于市场来说是很容易造成负面的这个声浪。
是，这个企业家们可能可以从这件事情去观察到一点，就是当你把不成熟的产品上架销售，或者是不成熟的服务很快的推出，我相信我这样讲大家很多企业家应该心有戚戚焉吧，应该很多人都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哦、
对，可能是没有遇到过灾难而已。
我也可以理解啦，就是大家可能为了资本，为了这个让投资人能够看到你在做事情，所以就变得比较躁进，或者有的时候比较缺乏思考，没有通盘的考量就去推出某些的产品啊、哦，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你这样子做呢，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反应，以及你的品牌是可能会被摧毁的啊、哦。
是，
品牌被摧毁，往往只在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我们也看到了 CNN 的这个报道，有批评说 Meta 它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在建造这个所谓的 VR 技术还有这个元宇宙平台哦。但是现在事过境迁啊，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所谓境迁啦，就是他们还在努力元宇宙，但是现在在后疫情时代真的看起来这个元宇宙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吸引人了。
是
为什么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要进入元宇宙的世界的话，现在的设备其实是又大又笨重的，
而且很贵，非常的高额的资金，
是啊，所以这个进入的门槛是很高的，而且我相信年轻人也不喜欢去带那么笨重的器材啦。第二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虚拟化身有很高的期待，那希望它可以长得更接近自己，然后这个化身呢可以真的去反映说包括你的脸部表情啦、身体的动作变化等等，那其实这样子呢对于电脑运算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很僵硬死板板没有办法完全的表现出你自己的神韵的一个化身的话，其实我想年轻人也会觉得它一点都不酷吧。
我应该不会使用。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极端的做法确实就是祖克伯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像能杰刚才你提到蛮有趣的一点，可能有一些商家自己也曾经是把没有那么成熟的商品就投入到市场当中，
是，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的资金是比较小的，你觉得你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损失，其实你可以去试试市场的水温，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做法，但是问题是他投了100亿美元，这个也太夸张了，所以他真的是孤注一掷了，我能够说。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想要来讨论一下这个企业裁员的一种两极的做法哦。
是，
我想在我们的忠实听众一定也听到我们前阵子有聊到关于 Shopee 的裁员，就是真的是十几分钟开会就决定要裁撤员工，马上请你走路哦。但是比较起来呢，他们是有比国家规定提供更加优渥的裁员的赔偿。比较起像是 Meta 这种给你30天在公司内部找工作，找不到就得离开公司啊。其实我想要问康琪，你会选择哪一种？
我真的做不了选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Meta 他会不会给你赔偿？
如果在没有赔偿的情况底下，意思就是说你30天之内你在公司你找不到工作的话，那你就得走人，零赔偿。
哦，那我会选择 Shopee 的 N+2 这样的一个赔偿方案。
我是个人觉得这种做法都是蛮两极的，
对，
我觉得都要回归到中间一点哦。
是，
裁员还是要合理的赔偿员工，而且要给员工有足够的时间找工作。一家企业呢，不可以将公司运营不佳的责任全部推给员工。公司其实会走到裁员，就是企业家你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公司的运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你的领导能力不够，所以这家公司今天会走到裁员，跟员工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大家必须要非常的端正来看待这个观念。如果裁员的时候你还将运营的责任全部归咎给员工的话，那就是一种推卸责任。
对啊，
那么这种推卸责任的企业家，未来你在业界的信誉也会大打折扣的。
嗯哼，而且我会在这里站在一个员工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也很值得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幸是被裁的员工，其实也不用太灰心的，因为不一定是说你的价值就是被质疑，然后你没有办法 deliver， 没有办法呈现好你对于这个公司的价值，反而是因为可能一些有技巧性的裁员的政策，那你如果真的有面对这样的一个技巧性裁撤的问题，你是应该要把这些想尽办法要逃避赔偿的雇主呢，就是要好好的跟他对峙，大家其实要团结起来去寻求正常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一方面你在努力找新工作之余，另一方面你也要确保说自己为这间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你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赔偿。
我也发现说有很多我们本地的企业呢，它有的时候裁员也会变相的用逼退的方式，可能也不是用 Shopee 也不是用 Meta 的方式，它就整天刁难你啊，
对啊，
然后让你觉得在公司不好做或者是孤立你啊等等啊，就是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点赔偿的金额
让你自动请辞。
对，其实我还是要提醒这些企业家，你要知道你的员工其实做不好也是你的责任，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领导他，所以你是有部分的责任的，该赔偿就赔偿啊。所以企业家真的是千万不要走到裁员的这一步啦。我想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在企业面对好景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扩张，因为企业只要走到了需要裁员的地步，对企业来说呢，已经是一种永远没有办法抹灭的污点了。
没错。
不晓得这个时候在收听的你是否有其他的想法呢？欢迎给我们留言。自由时事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Not Mine、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